门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打热线或者是发短信。接下来有请胡医师。胡医师您好，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眼睛的问题啊相当的普遍，从小孩到老年人都有各种各样的眼睛问题，近视眼啊、老花眼啊、眼干啊、白内障啊等等。那在最近您的一期 YouTube 上的视频啊，我看到您有一期专门是讲白内障的，再往前还有是讲透过一个运动来就是治疗老花眼的，那个也感觉特别棒。还有您的就是网友吧，您的粉丝给留言说他用这个运动啊，这个睫状肌的运动把他的老花眼真的治好了，我看了觉得特别兴奋，所以想请您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介绍一下您的这些方法好吗？
那当然可以了。
好，那咱们是先从其实不一定是什么问题了，先讲讲您的运动吧哈，因为我想这些眼睛的运动可能对各种眼睛问题都会有一定的效果，对吗？比如说那个睫状肌的运动。
对，眼睛里头有很多的很多组肌肉啊。你刚刚讲的这个睫状肌呢，它是可以让瞳孔缩啊，让那个水晶体啊，变得比较厚一点，或变得比较薄一点，变得厚一点看近，变得薄一点看远，这个叫睫状肌啊，那是管制那个水晶体的大小厚薄的。另外呢，还有一些肌肉呢，是让眼球动的。那也有好几组的这个肌肉，有内直肌、外直肌、上下直肌以及斜肌啊。那这个呢，是让眼球动的。眼球动的呢，是我们用抑制可以让它动的。另外那个刚刚讲的那个睫状肌啊，那就不是抑制让它动的，它是一种。它是另外一组肌肉，是我们一直不能管的。所以你刚刚讲的所谓运动的，那其实讲起来是让眼球动的这个肌肉，这个不叫做睫状肌。那睫状肌呢是眼，不是管眼球动，而是管那个水晶体的这个变大变小变厚变薄，那是看近跟远的。好，我们先来讲睫状肌好了。睫状肌呢，当你这个眼睛啊看近的时候呢，它就放松啊，一放松了就可以就看得近。那要看远了，它就拉开一点，然后可以看远。那这个是这组肌肉呢，你不可能用你的意志让它动。你说哎，我现在就这样子不看任何东西，我就可以让它跑动，不行。所以呢，你要让它运动的话，只有一个。就是看近看远，看近看远。当你现在聚焦在你眼前的手机啊，眼前的电脑啊，眼前的这个纸笔或书啊，那这个时候呢，它就必须稍微放松一点才能看近。然后呢，你说，哎，我现在要看远山含笑，或者是看飞鸟这个翅膀。它是白的还是黑的啊？那你这样的话呢，你必须把你的眼睛就往远看。那这样子的话，要让它运动，只有看远看近，看远看近，这才能使这一块肌肉动得很好。那么你经常训练它的话，那它的肌肉的能量就可以随时调集过来，就有点像那个跳舞的孩子啊，他每天都要拉他的这个伸展他的这个。小腿啊大腿啊各处的肌肉啊，那这样子他每天都在练习，也就是随时 warm up 好了，随时要把这个脚搬起来就一下搬起来了。那眼睛也是一样的，就是要随时让它能够看远看近，那这个都是平时看远看近经常看的这个的，就是经常这样子看远看近来训练它的话，它才会变得比较好。除了这以外呢，另外就是刚才讲的那个眼球的运动也是一样。 眼球的运动呢，它就是向左看，向右看，向上看，向下看。那这样子的动呢，还有就是打圆圈啊等等这些动，那都是这个动眼的那几块肌肉在动，所以它是完全是两回事儿。
那么和比如说老花眼吧相关的是睫状肌，这个肌理原理是什么呢？
它是靠的这个就是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在这里协调作用。你看远的时候，那个它那个这个就是这个所谓的自律神经啊，它就开始在那里作用了。自律神经包括了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那它就管着这个睫状肌的这个就是往外收缩或往内这个放松，那它就是靠这样子来看远看近。
嗯，对，就是有一位网友啊，是您的粉丝，他留言，他说他从63岁到67岁这4年间，他就是每天在外面散步嘛。那他散步呢，他就走的时候哈，他就这样，眼睛先看脚底下，这就是看近了，然后呢再抬起来看远方，这就看远了，然后再低下来看脚底下，再抬头看远，一边走路就这样一边来回看，一边来回看。他说他每天走这么一趟，大概能做来回就是眼睛哈运动个300-400下。然后呢结果他几年下来，原来报纸上的字都看不清，现在穿针引线看报纸那就更不在话下了。他现在都67了，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让大家如果有条件那就练起来呗。好像听起来老花眼还可以逆转，是不是侯医师？
是的哈，像我自己呢，大概在20几岁呀、啊，就有所谓的近视啊。那可是呢，等到后来我也是这样子，又有包括运动，又包括了把眼镜呢、啊，尽量的把它尽量摘掉，然后呢，慢慢的也把它给训练成了可看近看远，就跟年轻人一样，看远看近都行。所以后期认识我的人呢都知道我是没戴眼镜的。其实我有一段时间20岁到差不多接近50岁这段时间呢，就一直戴着眼镜的。可是你知道戴眼镜的辛苦是多么的就是多么的辛苦啊，大家都知道。那么的确刚才讲的那个人他这样的看近看远看近看远。那所以呢我说有的人他觉得，哎，我老看近看远看近看远，这也会让人家觉得
有奇怪哈，有点怪哈，
好奇怪是吧。那好，我教你一招更好的方法，就是经常看什么，看球赛，你这个眼睛呢就会跟着，例如说你看羽毛球好了，就你经常的你眼睛就会跟着这个羽毛球一下子跑，一下跑左一下跑右，或者你看的那个角度刚好是一下看前一下看后，那看打篮球啦，看这些球赛都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除了这以外呢，上山去看去赏鸟，或者说去甚至于你说，哎，我听到有蝉叫，我就往树上好好的看一看那个蝉在哪儿叫啊，我这个我相信这个这样子的话呢，你就经常的往上看往下看往左看往右看，这样子也可以使得你的眼睛调动起来比较好一点，就这么回事。
哎，胡医师，我看您在 YouTube 的视频上啊，您确实是做节目完全没有戴眼镜的，然后我还在那儿琢磨，胡医师眼前应该有一个提字器吧，应该是看着一些提示，这不戴完全不戴眼镜还能看清提字器，这眼神也太好了吧。
对，像我现在已经差不多接近80岁哈，但是呢看东西还能够像一般比较年轻朋友一样哈。那甚至于要穿针引线这些东西啊，在我来说好像也都不算是太困难。可是呢，每次我别人说你怎么，我说，哎，这我是自然的。其实真的这个所谓的自然是我觉得我是自然，但是别人会觉得哇你这个眼睛太好了，是不是，看近也行看远也行。那这个真的是平时的训练太重要了。
好，所以胡医师本身也是激励我们大家的一个典范啊，提醒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让自己的眼睛好起来，恢复起来，不妨就练上一练。我看胡医师在视频里是拿一个笔，然后尽量的往前贴近你的眼睛，直到你的眼睛已经无法聚焦了，看模糊了，到那儿就停下，然后再把笔再往前拉哈，这样拉近推远，拉近推远，是这样的。
不是。这个动作哈、啊，它其实不完全是这个训练眼睛的近视近远的问题，因为你笔拉得再远也不过去了那么远嘛啊，所以我的其实那个动作呢是另外还有一些东西，你看好、啊、当你发现你有那个所谓的复视的时候啊，所谓复视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东西哎突然就变成两个了，当然你看。你看这个100块钱看成两个月，我想大概
那还挺好
是吧？当然这开玩笑而已。但实际上呢，当你看一个东西就变成两个了的时候，这其实是你的眼球上面的刚才讲的直肌呀、啊，或者就内直肌、外直肌、上下直肌以及斜肌呢，发生了一些个怎么样的类似。我们一般人讲的抽筋，也就是痉挛的现象，也就是那个肌肉啊，也许它就不动了，有一块肌肉就是动得不那么好了，那你看东西就是复视。那这种复视呢，你可以用刚才讲的这样子，把这个笔啊往近看、往远看、往近看、往远看，或者说你当然也是一样，看电脑，看也一面看一下子看电脑，一下看远的地方的。那张照片这样，或者什么一幅画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呢，可以使得你这个肌肉啊，能够在比较快速的这个能够快速的收缩跟放松，这样子的话才不会造成那种所谓复视。
嗯，好的，谢谢胡医师的更正哈。那我们节目到这儿呢也要休息一下了。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的话，欢迎您拨打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到888-275-1628。胡医师还有一个问题啊，休息前先提出来。有一些人哈、啊，网上有这种说法，说你眼球就是转动的这种运动哈、啊，上下左右就是猛转一气。说如果视网膜不好的人，会导致视网膜脱落的风险，真的有这样的潜在风险吗？我们先休息一下啊，回来过后请您解答。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也可以发送简讯。那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李女士，我们来接一下，看看李女士有什么问题。你好，李女士。
嗨，你好，想请问呢，胡医师两个问题。补眼睛的枸杞子哈、啊，是煮汤跟泡水都可以嘛？那要一次要吃几个？
枸杞子、
这个、
是吗？
对，枸杞子啊，枸杞啊，我们一般就是抓一小撮，然后加一点菊花一起，加个两三朵菊花，三四朵菊花，然后泡个水喝，那这样就可以了。古时候的人说啊，把这个菊花跟枸杞子啊。等份啊，把它研成粉末，然后呢用蜜来做成丸子，那可以怎么样常吃，可以永无目疾，这是用来做丸子也可以，那同样的啊就做蜜丸子啊也可以，还有就是刚才讲的就是用泡水的，那菊花呢它对这个视网膜啦是眼睛上的那个神经啊血管啊它都有帮助，那枸杞子呢也是一样，对视网膜的这个修复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你都可以随意拿一个一小撮，大概就是差不多10颗15颗这样子的量就可以了啊，试试看吧。它不需要用煮啊，它也是用热开水冲一下子就行。
好，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哈，我也顺便问一下，因为胡医师您在视频里也讲过枸杞菊花。然后做成的那个蜜丸子哦，那我们自己做可能会有一点难度，那我们就喝茶的时候热水泡一泡枸杞和菊花，每天都喝，这样行吗？
哎，对啊，就是这样子哈。 那我刚讲的，你刚讲说是，哎，做起来很难，其实不难啊，在国，就是在药房里面请药房帮忙做，当然在国外比较不那么方便而已。要是在像是在台湾啦，在中国大陆啦，或者是在这个东南亚的这些个中药房里头啊，其实请他做个蜜丸，其实很简单，并不难的。
好，所以你把那个枸杞和菊花，就是打晒干了，再打碎了，成粉末混合，等于是就着点蜜，把它吃下去就完事儿了，它就会起这个效果。所以你不一定非用水泡，也不一定非煮汤，反正你就把这些东西能够吃掉，这个就是对你身体很有好处，可以这样理解吗？
哎，古时候的讲法就是这样子哈，他把它给打成粉。那打成粉，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话，就是说你非专业的，你就不可能去买一个专业的那种打粉的
打
机
粉的
器，
机
所以比
器，
较
对。
难。那才是请药房做，因为药房他们是经常做这些东西，那当然就可以哈。不过有一点就是要做这些东西呢，有些药房他还真是没有做过这类的东西，所以。我曾经在加拿大哦，我有一个洋人问我这些方法，我就跟他讲，我说可以用这样的，结果他真的到药房去做，那个药房给他做了什么？做一整块，但是没有给他做成一粒一粒的小圆球状的这种丸子，所以这个是因为他们没办法理解怎么样来做这丸子这件事儿，或者说也没有那个
没
设
做
备，
过，
哎，没做过。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当时他拿这个，他拿了一大块这样子的东西给我看，我说：“哎，这个简直不像，就不是我们一般。”不过他也跟我说：“你就这样子好吧？你既然已经做了这么一大块，你就一小块一小块把它给用手掐出来，就像我们做一个面团，掐出一小团出来，来做来包饺子啊，或者什么样的啊，做成一小块，然后放嘴巴里面慢慢嚼着，这个吞下去也可以。
好的，胡医师，那讲到这个枸杞、菊花哈，菊花，你要到市场上去买的话，它有各种各样的菊花，什么有胎菊呀、啊，有什么杭白菊呀、啊，这个选择什么品种的菊花有什么讲究没有？
其实哈，所有的菊花都是可以的。那所谓你刚刚讲的什么胎菊啦、白菊啊、黄菊啊等等。那这只是寒热上面稍微一点点差异而已。
哪一个菊花稍微温一点呢？
稍微白一点的会比较温吧，那个黄一点的好像比较苦，比较寒一点吧，这样子。但是这个我没有特别研究它。
好，因为有的人担心自己体寒的话，吃枸杞菊花天天都吃，您觉得可以吗？
倒是没有问题，因为你吃的量很少的话可以啊，你吃的多那就还是要，就是放在嘴巴里面，就是在这个泡的时候放嘴巴里面尝尝看，它是不是温啊，是不是什么？也其实人有这种感觉的，有这种能力的，只是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请医生帮你去测试，那这当然也可以请个医师帮你测试一下。
比如说，我要是怕寒，我枸杞、菊花再加一几片姜，这就会好一点，是吗？
姜的话哈，姜可能有的人吃姜呢会伤到眼睛。我曾经有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就是一个，他只要吃一点点姜，吃一点点辣椒或大蒜，只要是稍微温热的，他眼睛就开始红了。也就是说，姜啊、蒜啊、葱啊等等，这些都是比较温的食物啊。那这些温的食材呢，有些人他就不适合。所以我每一次看到那个病人的时候，我就说，哎，你眼睛怎么又红了？他说，啊，我昨天喜呃我喜欢吃姜，因为大概是北方人吧，喜欢吃姜啊，喜欢吃这些东西。后来我就说，你这样子哈，告诉你，吃了姜，假如说会把眼睛变红了，这个古人也有解方，什么解方呢？喝一些浓茶就可以解了。
哦，谢谢胡医师告诉这个方法。那如果他眼睛就红了，就代表是不是他体内已经火挺大了，不能再吃姜了，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那个，
哦。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特性啊。 人的特性是什么？那么用现代语言来讲，人的这个特性可能就跟体质有关吧。那他的体质就是热的，他体质就是寒的，他体质就是风的啊，风火湿燥寒五种体质。那么你的体质是比较热的呢，那么你就注意一下啊，就比较火一点的人呢，你就注意一下，不要吃太热的、太火的食物，那样子是火上浇油，反而不好。
好的，好，那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或发送简讯。那胡医师回到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啊，眼睛转眼圈转得太猛了，会引起什么风险吗？
我倒没有觉得会哈、啊，要怎么样呢？其实我们在转眼睛的时候，你不是用力去转嘛，你也不是用你的手，就是用另外这个手来帮着转，不是的，而是你自就是眼睛这样的动。例如说，我眼睛向左看，向右看，向左看，向右看，或者向上看，向下看，向上一起看，向下看，还有转圈圈，这些它的。你的肌肉啊，你的肌肉有力，它才会就是转的比较大圈圈嘛。你没有力，你就自然的就是小圈圈。所以呢，我想你自己的这个眼睛上的肌肉，它都有一个节制的这种功能的。所以你这样子转圈圈，你只要不是一天转它个80圈的，是吧？那不是这样子转的，你只是轻轻转个14圈，或者是20几圈，那这样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答。那在您的讲白内障的视频里面，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操啊，就是用两个手指，好像沿着眼眶啊，从下面再按按眼窝上面。那这个它是一个什么道理？为什么它会对白内障有好处呢？
啊，这个是主要的是穴道的关系啊。我们讲穴道有穴道的特性，有的穴道呢，它是可以治远处的啊，就是例如说你脚上的穴道也可以，也可以就是跟头上面的某些个器官，包括眼睛、包括耳朵、包括鼻子等等都有关系。你手上的穴道也跟眼睛有关系，或者也跟耳朵有关系等等。那这些叫远道啊，我们取穴的方法就叫远道取穴法啊。还有一种呢叫近，就临近取穴来治病。那么例如说在眼睛附近的穴道，不管是哪个经，例如眼睛这里有膀胱经、胃经、胆经、三焦经等等这些不同的经的这个穴道，但是呢只要是在眼睛附近的那些穴道，它都对眼睛有关系。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就是按摩眼睛上的这几个穴道，或者是揉擦这个穴道附近的皮肤骨骼等等，那么就对眼睛里头不是只有白内障，而是所有眼睛的疾病，包括眼睛红、眼睛近视或远视，或者是刚才讲的白内障、青内障等等，它都有帮助。
好的，所以大家没事的话，最好是抹一点按摩油，对不对？把眼睛旁边再按摩一下。
那个按摩油可别有刺激啊！
对，
要含有薄荷或什么东西的话，搞不好就把眼睛给弄得会不舒服，就是了。
是的，因为想到按摩油，是因为有的女生怕把眼睛旁边拉扯的太厉害了，再晒出点皱纹，有点小损失。
好、哎、是的。
好的，那我们节目到这儿的话，再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热线号码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打热线或者是发简讯到这个号码。那胡医师欢迎您回来哦，我们线上还有一位李女士在等待提问啊。李女士您好，让您等了，请讲。
想请问一下哈， 吃的当归鸡哈，多久可以吃一次？
啊，这样的啊，当归鸡它是就是反正补品吧。我们我就问，吃鸡可以几天一次啊？那假如说你觉得哎，我想吃，就是今天口馋了，就煮一煮，煮一个当归鸡来吃。可是问题就在这里，不是在每天吃或者什么的，而是在你需要的时候，你自然会去吃，因为当归是补血的，也就是你有血上面的问题的时候，它是可以啊，可以补血。那当归呢，它是比较温暖的。假如你的身体刚好是这个时间有急性的这个发炎，或者是有急性的感冒，那这个时候就不要吃啊，记住这一点就好了。其他倒是大概没什么问题，说是哎，我多少天吃一次，或者什么那都无所谓。
好的，感谢黄医师的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啊。那胡医师，刚好我们还有一个热线啊，这个热线是方女士也在线上等待，我们先问一下，听听方女士有什么问题。你好，方女士。
胡医生你好啊，我想请问一下，那个白内障不用不开刀，做眼部的运动会不会会不会好痊愈？
这样子啊，跟你讲一个经验啊，这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在他的视频上面有讲过，而且这个呢是古书有一个叫《导引养生法》这本书里头记载的一个方法，他的确是有用。他怎么样呢？他做这个眼球运动啊，闭着眼睛，眼球呢向右转14圈，向左转14圈之后呢，再来用力闭眼5秒钟放松，用力闭眼5秒钟放松，这样做，那么这个人呢就曾经有过这样的病例啊，他连续做了半年，竟然的白内障也好了。我只是告诉你这样的一个讯息，你试试看，应该没有问题吧。
好的，谢谢。
好的，谢谢。
好，谢谢。
我想胡医师给大家的这个案例会让很多人感到受鼓舞啊，毕竟有人达到过这样的效果。当然其实胡医师每个人他得这个问题背后的原因也不太一样。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个人是觉得你做什么运动贵在坚持，对吧？就是一定要坚持做，它那个效果才会慢慢的出来。
的确有很多的事情啊，不是说你这个一做立刻就能够见到效果，不是那么简单。刚才讲的这个病例呢，他是搞了半年。那同样我自己的眼睛为什么从近视变成老花，然后再变成现在这样子的正常呢？那也是经过蛮长的时间，大概也经过了半年到一年的之间的事情，那才变回来的，变成像年轻人的眼睛。那这个当然是要靠你的恒心毅力，就这么简单。
好，除了恒心毅力坚持做之外，刚才您还讲了比如说什么枸杞菊花呀，这种饮食上再加一加哈，然后眼睛再少看一点三 C 的产品呢，可能这些都会有帮助，对吧，胡医师？
是的，本来就是啊，你吃点什么，例如说我们现在的人都说所谓的吃个，例如说吃个什么猪肝也可以帮助眼睛，对不对？还有呢，吃所谓的花青素啦，什么贝塔胡萝卜素啊等等，不错，这些都可以。可是要特别要注意一点，就是说这些东西都被称之为营养，但是呢你别把营养就当作是必须吃或者必须多吃，千万不要。所谓的营养呢，它也是有它的限制的，吃多了反而过犹不及，要小心这些事儿。
好的，就是别补过了哈。好，我们有一位听众，他用简讯来提问，他问的问题是，如果女士已经绝经的，但是她有子宫肌瘤，可以就是吃当归和黄芪吗？
有子宫肌瘤这些哈， 我们中医古时候的讲法，有是症用是药，就是说有那个病症就可以用那个药。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却告诉你说那个当归对子宫肌瘤有坏处，有什么什么，其实不是的，是你的子宫肌瘤，但是啊，虽然你有子宫肌瘤，但是你假如是有那个需要用当归的症状，那你就可以使用。所以中医古时候的这个药理学方面和现在的药理学是不一样的，现在是用实证科学在实验。可是实证科学有它的一定的缺点，就是说它还有很多的东西它看不到，这个就不像中国古时候的医生呢，他是从你的经络、你的寒热虚实来治疗这个病。所以呢，你说能不能，我不能跟你说一定能，我也不能跟你说一定不能，只是我们用中医的方式去探测你这个经络有没有那个寒，有没有那个热，假如有的话，那可能那个东西不能用，要假如没有的话，那东西照样用，用了还可以治好那个病。
听明白了，就是根据你自身的情况，不是说你自己觉着哈，要找一个中医师帮你看看你的身体需不需要它。好的，
是对的，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讲，你的身体需要的时候，哪怕是我们现在医学上面所实验研究的那个东西，它照样可以用，是这个意思。
好，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给胡医师，我们听众通过短信提问说，枸杞呀，还有菊花呀，可不可以通过泡酒的方式来服用？如果可以的话，要泡多久？可以喝多少？这个量怎么把握？
我自己啊，以前就是就做过实验啊，可以啊，可以。那我还记得我在那几十年前呢，都大概四五十年前的事情了啊。那个时候呢，还蛮贪酒的啊。那个时候呢，我就把这个菊花特别把它给泡出酒来，然后把它给加一点点什么果汁啊什么东西，那个菊花茶。觉得那个菊花酒又特别好喝，当然这个是我那个时候嗜欲无穷啊，就是说嗜好啦、欲望啦太过的那个，所以我们假如说要做的话可以，那么你泡差不多一个星期两个星期，那个里头的那个物质就会被萃取出来了，就可以用了。
那你这个菊花就不用再吃了是吧？
哎，就不要吃了，就是那个酒，然后把它泡的稀一点，例如说加一点这个果汁啊，这个调一调喝都可以。
哦，还可以调果汁，感觉有点像鸡尾酒哈。
哎，对，就是有点像这样子。当然那个千万不要吃，不要因为这个好喝，哎，就是我嗜好多一点，我多喝一点了，不行。
喝酒也要注意节制哦。最后一个问题，枸杞啊，它煮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带有苦味儿？就是说它煮一般煮多长时间为好，或者说干脆不煮，像您说的就是热水泡一泡就好了。
哎，对，其实啊，你煮了的话那个味道就不好吃了。其实那个枸杞呢，它有它的甜味儿，它的甜味儿呢，你一煮久了的时候呢，它就散掉了，那而且在这个好像在那个汤里面也没了味道了。所以一般煮汤的时候，枸杞都是最后放一下，放下去稍微开一下子就马上就起锅了。那所以呢，我们一般枸杞都是用泡，就是这个道理。
非常感谢胡医师啊，给了我们今天这么多有用的信息，希望这些都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让大家心明眼亮，健健康康。如果大家再有什么健康问题，您可以不分时间啊，您都可以往我们的热线上发送简讯，那我们会在下周的节目当中再请胡医师为大家解答。谢谢胡医师。
好，谢谢大家，再见。